书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是这样的，他说自私是自由经济的原动力，而贪婪是自由经济的根基。我觉得他这句话一针见血，指出了这个当代世界价值观的核心所在。你知道今天有很多的人呢，都持有这样的价值观。最典型的一个代表，就是在华尔街有一个股票经纪人，他的名字叫做 Ivan Bosky。Ivan Bosky 在1986年他被邀请到加州伯克利商学院给一个毕业典礼的演讲，然后在那个演讲上面呢，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认为贪心不但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健康的，你可以贪但仍然可以保持自我感觉良好。当然这句话跟我们的圣经是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但是这句话在当时的毕业生的心目当中，还有在当时的社会引起了非常负面的一个影响。你知道这句话甚至在日后的华尔街这个电影上面成为他的潜台词。但是很不幸，这个 Ivan Bosky 他的自我感觉良好并没有保持很久，在1987年他因为参加这个内线交易，结果被判了3年半的刑，然后他被罚款1亿美金，创下了这个历史经济犯罪这个罚款的历史的最高纪录。所以我们看见呢，其实很多时候这个贪心可以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但是我们今天有时候常常忽略了贪心所带来的这个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特别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学习怎么样可以躲避贪心躲避贪心。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贪是什么之根呢？是万恶之根，而且贪是就同什么一样就跟拜偶像一样。所以贪心其实可以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但是我们今天有时候会低估贪心所带来的这个严重的后果。那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12章这个比喻呢叫做无知的财主的比喻。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问题，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操练才能够躲避贪心。我从这个比喻当中我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当我们只有认真的思想贪心所带来的非常严重的后果，而且会带来一个极其大的一个杀伤力的时候，我们才会下定决心，我们才会痛定思痛，真正的和这个贪心一刀两断。路加福音的12章无知财主的比喻，我们知道圣经其实都是一面镜子，这个镜子其实大部分的功能呢，其实用来照我们自己的，不是用来照别人的。那12章这个无知财主的比喻是一面非常典型的有关贪心的这个镜子。那我们在这面镜子里面，如果你仔细去照的话呢，多多少少都可以照到我们有一些贪的影子。你们同意我这个观察吗？而且我们要真正的在这个圣经里面好好的来照我们自己，然后当我们看到这个贪心带来的恶果有多么可怕的时候呢，我们才会真正的下定决心来跟这个贪做斗争，跟他好好的一刀两断，逃避贪心。刚才 领会弟兄帮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在进入信息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贪的上面对贪心所带来的恶果，有时候常常会低估，甚至会忽略，是吧？因为贪心实在是太隐蔽了，但是它带来的杀伤力实在是太大。主啊，我们也承认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方法、态度，主啊，有时候真的有所亏欠。求主，你今天借着这个耳熟能详的一个比喻，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看到贪心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求主，你真的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得到一些提醒，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听得讲的都可以蒙造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首先来看耶稣他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来讲这个。在路加福音的12章13节这样开始的，他众人当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你知道耶稣他有许多非常重要的教导都是在被人打断的时候所引发的。那这一次的教导呢，也不例外。当时耶稣他正在教导众人，他在教什么呢？他在教一个功课，就是要敬畏神。可是这个人呢，就忽然就跑出来就打断了耶稣。他就要求耶稣为他的经济利益为他来辩护。那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可以猜测，兄弟两个如果他们因为家产分纠纷的话呢，多半可能是这个弟弟在 complain。 为什么？因为哥哥会分到三分之几啊，三分之二，对吧？那弟弟会分到三分之一，也许这个哥哥他当时就不愿意把弟弟该得的那个三分之一分给他，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一些经济的纠纷。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这个人感觉到有一点可惜。因为站在这个人面前的耶稣他不单单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犹太拉比，他也是这个宇宙当中最优秀的教师，他也是这个道成肉身最终极的真理站在他的面前。但是这个人对耶稣所教导的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只对什么东西有兴趣？他所有的心思意念，他的所有的想法，全部都放在他跟他哥哥要分的家产的上面。这就让我想到这个马太福音耶稣所讲的另外一个比喻，在天国的撒种的比喻里面有一个情形，就是被经济所挤住的种子。我觉得这个很像，因为这个年轻人他的所有的心思意念呢，他对属灵的事情好像兴趣不大，他的心里面想到的都是物质层面的东西。那耶稣看到这个情形，他的反应是什么呢？14节讲，他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产呢？你说耶稣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可以帮他很轻松的、很有智慧的解决他的经济纠纷呢？当然有，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这个人的根本的问题是什么。他的最根本的问题不是经济上的问题，而是他内心里面的贪心。因为他眼睛里面所看到的 心中所想的所有的心思意念呢，其实都放在这个物质的上面。所以耶稣就针对这个人的最根本的问题，就借着这个机会就跟大家来教导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你们要躲避贪心。于是他就设了一个比喻。不过在讲比喻之前，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这句话是在十二章的十五节，耶稣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富。我觉得这节经文是这个比喻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所以我们要花点时间来好好思想耶稣他为什么会说这句话。那耶稣为什么要我们躲避贪心？因为贪心所带来的杀伤力实在是非常大，贪心不但很隐蔽，而且它会带来一个巨大的杀伤力。现在我要回到我们今天的时空来问大家一两个问题。有人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今天美国垮台了，然后呢需要颁布一个新的宪法，但这个宪法呢有一个限制，就只能包括十条最基本的诫命。如果今天你被挑选成为这个制定宪法的其中的一个成员，你会把什么样的基本的法律包括在其中呢？所以我想稍微问大家一下，你们当中会把这个孝敬父母放在其中的，你可以举下手吗？我真的蛮多的。那有谁愿意把，我是真很认真的问你们，不是，我不是在问你实践，我只是说今天你如果是制定宪法的成员，有谁愿意会把守安息日包括在其中？你举手。就少了很多。所以我猜想大家的想法跟我都差不多。我猜想大多数人一定会把其中那一条诫命叫不可杀人包括在其中，因为今天美国实在是有点太乱了。我们的人身安全呢需要一个基本的保护，所以我相信大家，如果我说有谁愿意把这个不可杀人这条诫命放在其中的话，大家一定都会举手。也许第二条一定会放在其中的，就是不可偷盗。因为前段时间看新闻了，你知道现在过节期间有一个事情发生，就在商场里面，大家光天化日之下就蒙面去抢名贵的商品，就是我们的私人财产好像受到了非常大的威胁。但是有谁愿意把这个禁止贪恋包含在这十条诫命当中，十条律法当中的一条？我相信这个可能不多，如果是现在的时空会不多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思想，你知道贪心会给一个国家，会给一个群体，会给一个个人带来多大的破坏力吗？我们先来思想这个国家。你知道这个二次大战，希特勒他为什么要发动像邻国的闪电战吗？希特勒他有非常严重的这个生存空间的问题，他想要足够的生存空间，于是呢他就以生存空扩张这个生存空间为理由，向邻国发动了闪电战，就开始了这个二次大战的序幕。那大家知道二次大战其实有7000万人因为这个事情，因为有人贪心而造成了一个 巨大的伤亡。所以你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场战争可以因为很简单的一个贪所造成一个很大的破坏力。好，那我们来思想贪恋会让一个群体造成什么样的破坏力呢？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有一段话是这样讲，雅各书第四章的第二节，他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里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所以我想问大家，你知道贪心的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他的内心里面非常的饥渴，也很空洞，他是非常 empty 的。就好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小孩子，如果他没有吃饱的时候，你觉得他可以安然入睡吗？他会不会很满足啊？他很难满足的，他会又哭又闹，一哭二闹。但是如果你把一个孩子给喂饱了，他其实很满足，所以他就很容易就睡着，他就非常满足。所以呢，在圣经里面贪的这个反面呢，你们觉得是什么？就是知足，就是满足。所以一个满足的人呢，他不太容易和人争斗的。所以我非常同意这个雅各他的观察，他说一个贪的人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在灵里面得着宝座，所以他就一定需要在神以外呢去寻找其他的东西来满足内心里面的那个巨大无比的追求永恒的空洞。但是我们也知道这种情况呢，越甜就会越怎么越渴，越甜就会越饿，然后越甜就越不满足，最后呢他就会争个不休，闹个不停。所以贪婪其实会让一个群体产生不和。好，那当然这一段经文里面针对个人，耶稣他就针对个人讲，贪心他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误的聚焦，他会让一个人呢把所有的注意力很容易的就完全放在物质的上面，而完全忽略了属灵的这个需要。所以针对这个情形，耶稣就警告我们，他说贪心你要非常的小心，你要逃避，要躲离。为什么？因为不小心的话，他就会让我们虽然在人的面前变得富足，但是在神的面前就会失去所有的一切。好，我们就来看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刚开始就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他们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一个更大的，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我们先停到这里。这里面这个比喻里面，耶稣用两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个财主。第一个是什么？我其实好久没有问大家问题，因为有人就提醒我，他说你的问题太多了，对，就是你能少问一点啊，多讲一点。我说好，但是有时候还是会稍微停一停，特别我看到大家表情比较沉睡的时候呢，我就会停一停。这里蛮容易的，你看，就是它有两个形容词嘛。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中性的，一个是负面的。第一个形容词其实就它非常的富有。你知道圣经里面其实对财富或者拥有财富它是一个中性的，没有直接的负面的评价。它只是对人对这个财富的态度非常的重视。但是我们今天要来看呢，就是第二个形容词非常的负面。这个财主被称为是一个什么样的财主你们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呢？ 他是一个聪明的财主，还是一个有智慧的财主，或者有投资眼光的财主，还是一个什么样的财主啊？啊，啊，无知的财主。那为什么耶稣会用这么负面的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一个，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人好像没有什么智商的问题，他其实蛮有，我要分析，要来分析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智商低下，其实不是的。我们来看哈，这个财主他，你既然是成为财主，他本身就应该是非常富有，但是今年的出产又更加的丰盛，所以让这个人的财富又更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且我们发现这个人啊，他发财之后啊，他没有像一般人有些发了财之后呢就乱花钱，就开始挥霍，吃喝嫖赌，他都没有做。他做什么呢？他去，用我们今天的这个话来讲，他去投资，他去这个未雨绸缪，他盖一个更大的仓库，然后呢把仓储，把这个粮食存储起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想到那个约瑟，约瑟他其实他在这个荒年的时候，他就存储了粮食，为这个七年的荒年来做预备。所以我仔细看这个人啊，我觉得他不太像是一个无知的人，更像是一个有知的人，甚至是一个未雨绸缪的人。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呢，他是一个蛮有经商头脑的这样的一个人。另外我自己从这个盖仓库这个事情，我也觉得他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因为你要盖仓库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自己做过一点小小的生意，我从 Fremont 一直搬这个仓库搬到 San Jose， 然后又搬到这个 Cupertino， 从头到尾呢弄过换过五个仓库。那刚开始当然是从小变成大，那最近就开始从大变成小。但是我知道呢，这个换仓库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这个 timing 很重要。因为你时间掌握的不好的话，很有可能你下一批的货品到达之前呢，你还没有预备好的话，就会遇到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从这里看呢，我觉得这个财主他不是一个智商低下的人，他也不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而且刚刚相反，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人。但是因为什么耶稣说这个人是一个无知的人呢？所以我们想到呢，这个应该不是指智商的问题。圣经里面对无知最大的一个描述，你们觉得是哪一种？什么样的人被称为是无知的人？对，谢谢。对，你也想到那节经文，在诗篇第14篇的第一节就讲到，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所以在神的眼中，无知的人最大的描述就是他不敬畏神，他心里面不害怕神，是道德层面的，不是智商层面的。所以这个人他在心里说，他没有在嘴巴上说。所以我就想起这个亚里士多德，他也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的里面都存在着无知的角落。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蛮符合圣经的。好，那我们就来思想这个财主他的无知究竟有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值得警惕呢？我觉得有两方面，最起码我们可以来思想。第一个呢，这个财主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是以这个自我为中心的。就他在田产丰盛丰收之后呢，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想到别人，他只想到自己。在这个几节的经文当中，连续出现了五个我字。他这样的说，我的出产 我的仓房，我的粮食，我的灵魂。上个礼拜那个上信传讲了，谁是我的邻舍，谁是邻舍。我在看这里的时候，他说我该如何使用我的财富，他应该问这个问题，就是我应该怎么样使用我的财富来帮助我的邻舍呢？他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或者我的社群，或者我的教会，他只是说我要盖个最更大的，然后呢自己可以好好的享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啊，这个人其实他从头到尾他都是在想自己，是非常自我为中心，很自私的一个人。第二个，他在丰收的时候他忘记了要感谢神。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这个美善其实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这是雅各书第一章的十七节。所以田产的丰盛呢，也一定是上帝的祝福，所以这个人应该来感谢神才对。但是他从头到尾他都没有来感谢神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有人可能会问，这个为什么不感谢神是一个大的问题？我就想起罗马书第一章保罗所讲到，他说堕落之人所犯的最基本的两个罪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知道神但是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这是第一个最根本的罪。第二个呢，就是不感谢神。所以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不感谢神就是一个大罪呢？有人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孤儿寡母，那个母亲很穷就把他的儿子含辛茹苦的养大。他对这个儿子的要求就只有一个，他说你将来长大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去做事，勤奋的工作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后来这个儿子长大以后，他真的非常的用功读书也读得很好，后来他就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但是这个人有一个特点，他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从来不会给自己的母亲打一个电话或者写一个卡片，他也从来不去看他的母亲。我不知道你如果觉得这样的人，你会怎么样去评价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们中国人就会想，这个人实在是有点太过分了。虽然很有能力，但是他不会去孝敬父母，也不会去感恩，可能是有点忘恩负义，非常忘恩负义，禽兽不如，可能最后这个有点重。但是我觉得这个提醒我们，这个不感谢神其实是蛮严重的，不感谢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最后这个财主在丰收的时候呢，他也忘记了要拿出一部分来奉献给上帝。我不知道这个财主是不是一个犹太人，如果他是的话呢，他应该把他出手的土产拿出一部分来献给上帝，但是他完全没有想到这样做。我不知道从这个我讲到现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从这个比喻当中看到一点点我们自己的影子。不知道这个最近我们教会讲台常常都在讲钱的信息，金钱的信息。几个礼拜前，不是几个礼拜了，大概几个月前，上信分享了一个王弟兄的见证。那这个王弟兄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专业人士，但是他放弃了他的高收入，放弃了他的舒适的环境，然后呢和他太太到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国家去做宣教士。我当时听到这个见证以后，我其实蛮感动的。后来上信呢就又安排这个王弟兄到我们当中来组织讲台来做见证。你们大家有印象吗？这个人 啊，他来做见证，我听完以后，我心里面其实是很感动，因为他说他在去这个国家之前都写了，跟他太太都写了遗书。可是这个感动，我过了几天以后啊，这个感动慢慢的就冷却下了，有感动，但是没有行动，有这个感动，但是好像没有落地生根，就没有付出一些实际的一个行动。但是很要命的是，这个上星过了几个礼拜，他又讲了一个信息，是也是跟钱有关的。然后他里面有一句话呢，他讲得很重，我当时觉得哇，我上星这个蛮厉害的。他说，你们当中既然有人有感动，为什么没有拿出实际行动呢？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就觉得这是神在对我说话。我今天又自己站在这里讲这个信息，所以我就在神面前，我就好好的来反省。我说为什么我没有付出实际的行动？我发现呢，原因是很简单的，其实就是我太在乎金钱，以至于在这个感动过了几天以后，因为事情忙，就把事情给忘掉，慢慢的就忘下放掉。所以我今天就在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你帮助我在这件事情上可以 follow through。 所以我决定在讲完这个之后，我要采取一些行动，把我的感动落实在我的生活当中，从一些小的方面呢就开始，最起码从这个弟兄我要采取一些实际的行动。真的求主这个怜悯我们，特别怜悯我自己，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个圣经当成一面镜子，来看到我们自己真的有地方需要在神面前悔改。第二个问题，这个财主的第二个问题可能更严重，他只想到这个物质的层面，但完全忽略了属灵的层面。他想到了钱的问题，但是呢，他却忽略了灵魂的需要。他这样讲的，他说，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要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个贪心第二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它会让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注意力都放在物质的层面上，而完全忽略了灵魂的需要。那这些两节经文当中有两个字反复的出现，一个就是灵魂，另外一个呢就是财物。那从表面上来看呢，这个财主看起来他对灵魂好像比较重视，而且也有一些的认识，但是我们仔细去想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财主其实他对灵魂的认识不但是很自私的，而且是无知的。因为他认为他只要拥有丰厚的这个物质，就可以让灵魂得到充足的供应。你知道灵魂跟物质是两个层面的东西，物质的方面绝对不可以供应灵魂的需要。那耶稣讲过一句非常重的话，在马太福音16:26，我把它拿出来，我觉得这节经文跟这个比喻放在这里是遥相呼应的。耶稣这样讲，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那个生命可以换成是灵魂。就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自己的灵魂呢？耶稣他其实在问这样一个问题，也是问我，也是问大家，你现在的这个价值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的价值体系和上帝的价值体系是不是同一个层面上呢？或者换成一句另外一个更通俗的话来问，说耶稣说，你认为你的灵魂值多少？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对我有很多的思想。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今天 你收到了消防队员打给你的一个电话，说你们家着火了，然后你匆匆赶过去以后呢，消防队员就跟你讲，他说他们已经尽力了，他们没有办法保住你的房子。在大火吞噬你的房子之前呢，你大概有5分钟的时间冲进去把你的家当给抢出来。如果你只有5分钟，你会冲进去把你的什么东西给抢出来？我想开放给大家，我问大家一下，你会把什么东西给抢出来？把护照，有人说 OK， 手机。金英，你为什么会去抢手机？手机你可以再去买一部啊。可是这些东西全部都存在你的 cloud 上面，你买一部新的就全部 download 下来了。这边的弟兄姐妹，你如果家里只有5分钟，你冲进去把你的家当抢出来，你会去抢什么？啊，张信，你会抢什么？啊，金红，你没听到你说？旧的照片，哎。我觉得金红很有智慧。如果你一定要问我的话呢，你会不会跑进去把你们家车库里的 Tesla 给开出来？啊，会吗？如果你一定要问我的话呢，其实答案跟金红的有点像啊。就是你要进去把那个无可取代的东西给抢出来。什么叫无可取代呢？凡是你可以跑到商店里用钱再去买回来的东西，那个东西不是无可取代的。所以星星，我跟你讲，你的手机烧掉了你不要怕，你去买一部，然后呢从 iCloud download 下来，你那些东西全部都在。对啊，我就是我答案说你不应该进去把你的 Tesla 抢出来，你应该去找那些无可取代的。像刚才金红分享啊，你有一些古旧的照片，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现在的照片都是 digital 都存在这个 cloud 上面，其实你没了就没了，没有关系。但是有一些照片，对，我也想到你这一点 scan 过了，但是也有一些东西没办法 scan 的，比如说画呀，收藏的书籍呀，还有父母亲留给我们很珍贵的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不，我的 point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人，对于我们人自己，什么东西是无可取代的？我们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东西是无可取代的？生命，灵魂。我觉得生命灵魂，耶稣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他说你的生命值多少，你的灵魂是什么东西可以取代的？答案呢是无可取代的。纽约百老汇有一出戏啊，我一直很想去看，它叫《失魂记》。那这出戏的男主角，他是华盛顿参议员队的一个忠实的粉丝，他的这个球队每一次跟纽约的这个 Yankee 队比赛的时候都输球，所以呢这个人呢就决定跟魔鬼做一个交易，把他的灵魂出卖给魔鬼，魔鬼就让他变成这个世界上最顶尖的棒球手，然后带领这个棒球队最后拿到了世界杯的冠军。在这出戏的里面，这个作者福斯德博士有一段很类似的对话，他就说，耶稣就对这个人问他说，你现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你为什么愿意为一个棒球队的世界杯冠军就出卖你的 灵魂。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biblical， 但是这出戏它告诉我们一个 point， 就很难想象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有谁愿意为着一些事情用自己的灵魂去换取。在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临死都不肯出卖自己的灵魂，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灵魂是无可取代的。所以当有人逼着他们要放弃耶稣的时候，他们的选择是他们宁可死，他们也不愿意放弃耶稣，因为他们知道呢，耶稣才是那个真正无可取代的，耶稣才是那个最无价的珍宝。耶稣，有了耶稣就有了一切，没有了耶稣就失去了一切。所以他们宁可失去一切，也不愿意放弃耶稣。我不知道今天在21世纪，特别生活在湾区的我们，我们在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不会看重我们的灵魂，就是无可取代的这个无价之宝，莫过于物质的丰盛。所以耶稣他讲这个比喻其实很简单，他就要告诉我们一点，就说贪心的后果啊，到了一个程度呢，他的确有可能会让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部放在物质的层面，而完全忽略了属灵的方面，到最后呢，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放弃了耶稣，最后就失去了这个灵魂。所以最后的经文，耶稣就对这个财主说，他说，你这个无知的人，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的，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也是这样，就是在人的面前可能会变得富有，但是在神面前很有可能因为失去了耶稣，失去了我们的灵魂，最后呢，我们就失去了一切。所以耶稣他透过这个比喻，其实教导我们一个非常朴实，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耶稣带给我们，透过耶稣带给我们天国的价值，天国生命的价值，比我们这个世界上积累起来的所有的财富都更有价值，因为它的价值是无与伦比。所以他要我们经常检查我们的这个价值观，有没有和上帝的价值观呢保持一致。圣经里有一句话啊，很有意思，他说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自己在思想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其实在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你有没有爱耶稣所爱的？你有没有恨耶稣所恨的？你有没有愿意去追求耶稣所追求的？你有没有愿意去躲避耶稣所躲避的？耶稣他要我们不惜一些代价去躲避什么？躲避贪心，躲避贪心。所以我们愿不愿意这个付上一些代价来躲避贪心？来，我们低头祷告。哇，我们真的来到你面前，我们看到你的话语实在是太直白了，讲的也是太清楚了，关键就是我们愿不愿意顺服。主啊，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没有读到心里面去，没有落实在我们的实际行动当中，没有把它活出来。其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是吧，我们的态度出了问题，我们的心出了问题，以至于我们的心被很多东西所挤住了，被这个世界的很多的 物质的丰盛吸引了，以至于我们就忽略了那个最珍贵的无价之宝，就是耶稣。主啊，求主你在我们的心中活化起来，主让我们看见我们有了你我们就有了一切，但是如果我们失去了你我们就失去了一切。主啊，求主你真的帮助我们改善我们读经的习惯，让你的话语真正对我们扎心，不但是停留在头脑上，是吧，更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对我们说话。愿你的话语存留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明灯，成为我们的粮食，使我们健康长大，可以抵抗这个世界的敌人，可以抵抗世界的价值观，可以抵抗这个外面的魔鬼，主啊，也可以来压制我们里面的老我。谢谢主，听我们祷告，主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小峰弟兄信息的分享。接下来是我们迎新报告的时间。我们今天咱们现场有没有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身边的朋友？